从土地改革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革命理想和治国理念的社会实践，也是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土地改革提升了党和政府在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威，为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动员和整合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土地改革之后的第二次土地制度变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1953到1956年改造期间，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分别从3138亿斤、2349万担增至3650亿斤、2890万担。1956年，尽管很多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年全国农业依然显著增长，农业总产值较1955年增长 5%，粮食产量较1955年增长 4.8%， 80% 的农民收入也明显上涨，农村购买力较1952年增长 61.8%， 其中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增长了 191.7%， 生活资料部分则增长了 41.8%。 农业生产的增长也支持了新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土地的规模经营去整合分散的家庭经营，以农业的机械化去淘汰传统的手工劳动，包含一定的农业现代化因素，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从乡村社会转变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关系的彻底变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合作化集体化的生产经营取代，基层政权合作社占据了血缘家族在村落社会的传统位置，国家实现了对家庭经济宗族伦理地位的全方位取代，传统村落完全被纳入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框架。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样是根据互惠互利的原则，手工业是城乡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生产部门之一，农村中存在大量农民兼营的商业性手工业。据1954年调查，农民兼营商业性手工业从业者有1000多万人，而且农村手工业在城乡手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据1954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合作化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785万人中，在城市的占 36.5%， 在农村的占 63.5%。 一些手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十分密切，有 70% 到 80% 的农民所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来自手工业供给，大部分农具也是手工业产品。加之手工业生产受原材料供应与产品销售的制约，不少手工业规模小、资金短缺、技术单一、生产力低下的现象比较突出。所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当时实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手工业供销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实现由分散到集中、由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集体化。1949到1952年是手工业改造典型示范摸索前进的阶段，在很多地区手工业逐步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国家开始示范手工业合作社，支持资金不足和采购原料困难的个体户组织加工订货，协助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建立生产互助组织，提供生产和经营辅助。1951年6月6到26日，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召开全国合作社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巩固已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明确了由个体到集体、由手工到半机械化再到机械化、由小生产过渡到大生产的合作社发展路径，有计划地在未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地区重点示范。 至1954年年底，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 4.1 万多个，较1953年增加7倍多，社员113万多人，较1952年增加 2.7 倍。1954年产值 11.6 亿元，相当于1953年的 1.2 倍。1953年至1955年冬是手工业改造的普遍发展阶段。1953年11到12月，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手工业合作化的巩固基础。直到1957年，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成员发展到5000万人，生产总值60亿元以上。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任务。1955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必须对手工业的安排与改造同时予以考虑，将手工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首先是工产销计划，逐步纳入到地方工业的计划之内。在中央的领导下，手工业合作运动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到1955年年底，全国共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6.8 万个，社员220万人。农业合作化的加速也影响了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1955年12月21到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召开，制定加快手工业改造步伐的计划，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全国手工业合作化，全国手工业合作化到达高潮阶段。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占手工业者总数的 90%。到1956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经过调整达 9.91 万个，社员达 509.1 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 92%。这一阶段，中国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改造过程中采取快速合社等方式，未能妥善处理好资金、技术、设备与劳动力等细节问题，使手工业后期的发展受到了制约。但总体来说，手工业劳动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兴办了各种福利事业，生产技术逐渐由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力，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史的演化具有因果关系，一方面，新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当时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和工业化的支撑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实际意义上亦是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不限于农业经济，而是对整个农村社会的全盘整合和控制。于是，农村背负了国家权力所隐含的巨大政治惯性，而这种政治惯性对农村社会命运的走向具有决定作用。因为这惯性有可能来自高效的政治建设力，也可能来自失控的政治破坏力，这是传统的中国村落社会从未面对过的。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乡村社会单元的村落受到了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村落与外界的关系被改变，村落自主性被大大降低。1950到1952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农地私有，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村落活力被短暂激活。然而1953年以后的集体化改造运动将农地集体进行统一经营，又迅速遏制了这种活力。尤其是农业合作社的出现，使自然村落在层层管理以及各种不同血缘不同村域之间的生产合作之中变得联系不便，其自主性也基本丧失。因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对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作为编制对象的村落，小的与其他村落一同编入一个生产队，大的则被分成若干生产队。如此，村落显然没有了自主性。 村落的传统性、共同性和自主性在这一系列改造中被不断弱化，特别是破四旧运动，更是将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村落共同体破坏得体无完肤。虽然这一时期的村落被理解为大共同体，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但实质上它只是基于行政权力的表面集合而已。